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康熙皇帝游览五佛顶，真巧啊，这四个刺客就等着他呢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康熙帝好悬没把命挡在这儿，幸好左额图带着大内高手及时赶到，给解了围了。开弓一放箭，谁抵挡得住？您还真别说，这四个刺客有独到之处。他们往东北角凑，凑在一块儿，眨眼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就在五佛顶上不见面了。索额图也纳闷，他们会飞？不对呀，会飞也能看着影子，会地遁，这也不现实啊，怎么没影的呢？到了近前才发现，闹了半天，靠着悬崖边上有几棵很结实的松树，其中有一棵树拴着绳子呢，这绳子都是事先准备好的，他们顺着这个绳子哧溜哧溜哧溜哧溜哧跑了。哎呀，索额图心中暗想，真是危险呐、啊！赶紧过来看康熙皇帝，陛下，您受伤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跑了。臣办事无力，算了，不怪你，不怪你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这个插曲很有意思啊！在这个情况下，他们能跑，大伙儿都说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他们自个儿真找着门道了。我看看这绳子，哦，这是什么时候准备的？康熙皇帝合计，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这四个刺客就想刺杀康熙皇帝，到了西阁去了。为什么康熙皇帝看着刷刷刷四条黑影一晃呢？为什么没下手呢？因为戒备森严，下不了手。他们改变方式了，知道康熙皇帝今天到五佛顶，事先做了准备了，在这儿准备了一条绳子，这绳子尺寸人家都量好了，心里都有数啊。今天实在不行，进就进，退就退，顺着绳子逃走，故此才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康熙皇帝看了一下，行行行，我们的士兵要有他们的经验就好了，跑了跑了吧。哎呀，陛下，臣多说几句，您这地儿待不了了，太危险了，四面都是您的敌人，您看才几天就发生了这档子事儿，应当赶紧撤离回京城得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怎么都说这句话呀？一个跟一个学的，这点事儿算什么？无非是刮起一阵阴风，朕就叫他们吓住了，取消了行程。回到京城之后，人家谈起这件事儿，什么舆论啊？朕胆小怕事吗？绝不能叫他们给吓住。朕还没到仙人台呢，山高仙人台呀、啊，我还得开开眼，还得看看日出，我还得好好的玩一玩，我绝不能走。陛下，别说了，此事已定。这时候的皇后和格格也爬上了五佛顶，一听这话一皱眉呀、啊，就劝索额图，你还不知道皇上的脾气秉性吗？他要决定的事儿，九条牛都拉不动啊！算了，不要废话了，再说就惹他生气了，你们加强防范也就是了。扎臣遵旨。不说别的了，这些人退下去。康熙还溜达了一会儿，看看风景，大家赞扬， 然后才离开了五佛顶。这是头一天，第二天休息好了，赶奔香烟寺要看仙人台。哎，大伙真佩服，这皇上与众就是不同，胸宽四海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，有生命的危险，他毫不介意，就好像没发生事儿一样，谈笑风生。随行的人也壮起胆子来了，跟皇上一样，也谈笑风生，陪着皇上开心。一行人往前走着走着，到了香烟寺。这香烟寺与众不同，建筑结构非常巧妙，而且它地处偏僻地带，跟龙泉寺啊、祖岳寺不在一起，游人特少，因此保管的也非常好。康熙皇帝众人到了香烟寺，有老和尚陪着，迈步进了院了。到了院之后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那棵大松树。人们呢，经过的事儿太多了，就没见过这样的树，长得太形状特别了。到了院之后，围着松树一转，抬头再看看，难怪这树起个名叫九曲盘龙松。太子好奇呀，这小孩认真还数呢，一二三，九圈九圈，一点不假，九曲盘龙松，正合适正合适。哎，这树太大了，你说有多大呀？这院有多大，这树就有多大。这棵大树你得上头往下看，看不着庙，就看着这棵树。因此庙上的人给起个名叫神树。因此康熙皇帝也拜了几拜，欣赏了半天呢。明珠大学士也赞不绝口，尤其那俩洋人见这种树很少。哎，很好，这树长得太特殊了。哎，是不假，这树与众不同，太特殊太特殊了。鼓掌叫好，他们围着转了半天，看够了，进了大殿。这大殿的结构跟那神仙坐的座次都差不多少，而前边都是四大天王、大肚的弥勒佛，后边观音大士，观音菩萨的后边就是释迦摩尼佛，都是这样。他们转了一圈，拜完佛爷之后又往外走，主要看看外边的景致，听老方丈给讲讲新闻。老方丈领着他们走来走去，来到一座塔前，老方丈说，陛下您看看，千山所有的塔太多了，跟这个塔截然不同，构造各个方面都不一样，您仔细看看。哦，是吗？康熙皇帝站住身子，仔细看看，是不太一样，这塔奇形怪状，我这塔又像烟筒又像塔，你不说它是塔，你还叫不上名字来。围着转了一圈，问老方丈，这怎么解释？弥陀佛，陛下您稍后片刻，您愿意听故事，我跟您讲说一段，就说的塔的来历。好啊，我爱听故事，你讲吧。老和尚不知道怎么打溜须好了，清清嗓子，是这么回事。这当初数年前，也就是元朝的时代，这块住着一户人家，姓金，叫金柱。金柱是汉人呢，这个孩子非常聪明，非常懂礼貌，四邻八家都喜欢金柱。可惜他的父母早丧， 就剩他光身一个人。一个人过日子很孤单的，无人照顾，但是金柱很能干。你说打柴，你说干什么活，都是一等的好手。后来有人呢，给保了媒了，这姑娘叫小莲，有人管她叫雪莲，她姓雪叫小莲。就这么的，他俩人完婚了。你还真别说，夫唱妇随，两口子过得非常好，而且互相体贴，知疼知爱。这雪莲在家看家，金柱在外边干活，挣了钱都拿回来，小日子过得非常幸福。就在这时候，不幸的事件发生了。当时正是元朝统治，元朝随便征兵啊，今天打这个，明天打那个，老觉着兵力不够。在征兵的名单上点上了金柱的名字，你敢不去吗？不去是掉头之罪。两口子过得正好的时候要分开了，临分别的时候，金柱告诉雪莲，雪莲呐，我走了啊，你呢好好过日子，如果生活太困难，无依无靠，你可以回娘家，如果娘家无人依靠，你呀，哎，就另找人家吧，不要指望我了，我是当兵啊，这是玩命去，万一回不来怎么办呢？说到这就掉了眼泪了，雪莲也哭了，向丈夫发誓，你放心，你走你的，再苦的日子我也坚持下去，哪怕等10年20年我也等你，等到白头到老我也等你回家。发下大誓了，就这样俩人洒泪分别，金柱走了。他这一走当兵就不少年了，头一年没有音信，2年没有音信，10年都没有音信。这雪莲就认为着他牺牲了呢，到处打听也没有他的消息。到了20年，真不错呀，士兵解散了，把他给放了。这金柱高高兴兴，真没想到我一家人还能团聚，雪莲等着我呢，哎，心情非常非常高兴。他准备了些东西，吃的用的带的，这些年积累的东西驮到一匹马上，急急忙忙往家里头赶，归心似箭呐！哎呀，到家里头那得多高兴啊！好不容易找到家了，一看门户依旧，跟走的时候没什么变化，但是是半夜，那也得叫门呢。他一想，我要叫门，惊动了雪莲，睡不好觉，我呀，干脆越墙而过，然后我自己开门。另外他多了个脏心眼儿，他要想一想，我这些年不在家，雪莲是为我守节吗？是等着我吗？万一有了旁人如何是好呢？我也看看真假。想到这儿，他从墙上跳进来了，蹑足潜踪到了窗台外头，点破窗棂纸，睁一眼闭一眼往屋里观看，不看则可，这一看可把他气坏了。为什么？这炕上躺着俩人，盖着一床被。哎呦，这金柱扭回头来，眼泪掉下来了。怎么样？别看他说的好听，做的就不一样了，闹了半天他招了野汉子了。这，我真想进去玩命。又一想，算了，你杀了人，你还得偿命，我还得蹲监坐狱，这苦我受不了，怎么办？走人呐！咱们俩的姻缘就一刀两断，一咬牙 他走了，走了上哪儿去呀？无处投奔呢。想想这把年纪了，还能干什么呢？干脆落法出家，当和尚得了。他一口气到了西洋院，找着这地方，跟老师傅说：“我决心已定，要遁入空门。”一开始老和尚劝他，结果他决心已定，非要落法为僧。大和尚劝不了，给他落了法了。这一剃了头，这就是空门中的人，佛门弟子了。在那出家以后，他呀潜心研究佛法，什么都不想了，排除杂念呢，家里的烦恼置之度外。咱不说他，说雪莲，雪莲第二天起来一看呢，门开着，心说怎么回事，谁来了，好像有人进来了。寺外一打听，有人跟他说了：“哎呀，我起了个大早，我看见好像你丈夫回来了，是吗？金柱回来了，哎，一点不假。怎么我没看着？娘儿两个起来收拾东西，左找右找，怎么也找不着。后来雪莲就懂得了，知道这里头发生了误会了，因为他跟谁睡觉呢？跟女儿在一起。”女儿今年20岁了，现在身大袖长，也没找人家，就跟娘在一起过，过这苦日子。等来等去，等到今天了，他发生了误会，怎么办呢？把他找着，把误会解释开了，不就好了吗？这就开始找这金柱，这一找可费了劲了。天下之大，上哪儿去找去？大海捞针一样，万水千山也找不着。后来打听到一线消息，说他出了家了，好像是在西洋寺，和尚有个名叫普光，你找着普光就找着金柱了。是吗？谢谢。娘儿两个就找到西洋寺，一打听真这么回事，想要见面跟他解释误会，结果这普光事先得到消息了，知道他们娘俩要来，也知道怎么回事了，一场误会。你说这人就这么混呢？那是你女儿，你都知道是谁了，你就解释清了就拉倒得了呗。哎，不去，他没肯见面，躲了。他这一走就没影子了，娘儿两个继续寻找他，找的他是万苦千山也没找着啊。最后娘儿两个老的老，死的死，两个人不存在了。普光和尚一心当和尚，就在庙里头出了家了，后来转来转去，转到香烟寺，就是咱们这座庙宇，后来老死在这座庙宇当中。临死之前他做了点贡献呢，给元朝编书画画，元朝人为奖励他，加封他文学馆大学士，还当了三品官，因此才给他修了这座宝塔。哎，看来人生在世，苦乐悲欢不一定啊。和尚说到这也长吁短叹，旁边皇后一听掉了眼泪了。皇后毕竟是女人呢，心肠软，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不住的赞叹。哎，要说这金柱真是一条筋，死脑筋呐、啊！可惜那娘儿俩了，这娘儿俩怎么熬过来的？临死那天得什么难过的滋味，真是可悲可叹呐、啊，掉了眼泪。另外和尚还说，离此不远有座山洞，就是普光修炼的山洞啊，看看看看。大伙直接奔山洞，由于这个故事把大家吸引住了。到了山洞一看不大，这山洞能有3丈多长，2米多高，1米多宽，将能进去人。他们看完了之后又退出来， 继续到其他的地方参观。可参观来参观去，康熙多了个心眼儿，回头一看，哎，太子呢？啊，皇后就说：“是啊，刚才还在这儿转悠，怎么太子不见了？太子呢？”大家看一看，大伙回头一看，不见太子，不但太子不见了，哥哥也不见了。你说这俩孩子，你俩能上哪儿去？也没打招呼。康熙皇帝可着了急了，来，快找！人们分散开，找哥哥，找太子。周围这一圈庙宇附近找到了没有？哎，谁也不知道他们上哪儿去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那个小伙子叫李强的还跟着呢，因为太子跟他约会好了，形影不离，他光顾看这些风光了，光顾听故事了，没注意其他的事，所以一说太子不见了，他也着急了。哎，是啊，那我找找，我找找。他头一个着急，年轻人腿又快，跑得又快，他四外寻找，揉揉揉揉揉，撒开腿往高处跑，一边跑一边喊。他不敢喊什么叫太子，他就得喊大公子，哥哥不敢喊，叫小姐。小姐，你在何处？公子，你在何处？一边跑一边喊呢。其他众人也找，不如他快。再说李强跑着跑着往对面一看，哎，找着了。闹了半天，在对面一片高地，有几个人正在打斗，正在交手呢，刀光剑影啊。他往人群里一看，太子格格都在这儿呢，被人家给绑着架了。绑了架之后，把他俩拿绳子拢住，搁在一棵树下。铜山还告诉你们别动，要动就没命。听着，格格啊，真就没敢动，太子更没敢动。动手的是四个人，看这意思，那四个人是一伙的，个个武功都非常了得，跟凶神恶煞一般。跟他们打斗的是两个人，这两个人玩了命的跟他们打斗在一起，他们这一伸手都下了狠手了，招招都取对方的性命。这李强离着远处看，哎，我怎么看这俩人这么眼熟呢？在哪儿见过呢？他们怎么交了手了？哦，想起来了，这正是自个儿抓住的大料二料。
是谁的声音让你闻到城南的花香？